般的学习。现在的话呢，就进一步这个具体的讲这个同门止观的内容，也就是分十个部分来介绍止观。那这个十个部分当中，第一个是聚缘第一。首先第一个呢是聚缘，缘的话就是条件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修习止观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止观才能够得力，才可以修得好。如果没有这相应的条件的话呢，这个止观呢修的就会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条件一共有五个，下面就具体这个呢来讲。夫发心起行欲修止观者，要先外具五缘，就是外在的这个环境条件要有五个。我们在修习止观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这些条件呢会很有帮助，缺了这些条件呢就是呢比较有困难一点。那么第一个是第一持戒清净，第一个呢是持戒律，分持清净。在我们有的这个同修啊，他对于佛法有一些了解之后，也想修行，也想成就，那么他就坐禅啊，观修啊等等，做得很认真，也很努力。但是呢，他就是有的时候啊，他没有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一些基本条件是非常之重要，你不可呢不重视，不可不满足。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止观上的这个进步，止观上的这个提高。有的时候是一小点点的因缘，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啊，他计划好了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个钱要多少，衣服要带多少，这个要准备好在哪里哪里住，到了那里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这些规划都做得很详尽。可是呢，他连出门的地方啊，一块大石头他也没看到，这一出门就被石头绊了一跤，跌伤了。那他前面种种这些计划规划都等于呢没有做好一样的，就停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里讲说先具五缘，第一个缘是什么，要持戒清净，要奉持这个戒律。这个学佛的人呢，皈依之后，基本的你能够做到，最好是受个五戒，做不到也可以说少分受，比如说奉持一戒，分持两条戒，分持多分的四条三条，这个乃至于满分的五戒，这个居士里面还可以受一受这个八关斋戒，就是这个八条，除了不作持淫钱之外的沙弥的九戒，实际上是就是综合起来称为八关斋戒。以后啊，我觉得在有条件的时候，这个在家的居士，欢迎就是说，在到这个寺院呢，或者是附近呢住的时候呢，能够来手持一日一夜的这个八关斋戒。再有就是如果出家了，就是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要这个奉持戒行。分子戒行的话呢，是戒如提凡呢，就像这个水塘一样，它有这个提，那么就是能够围住这个水，不会让这个水呢到处涣散。我们心里面有戒的这个认识， 自己呢规范自己，那么这个心里面就不会那么涣散。所以戒是对我们修习禅定来讲是一个基本的帮助。所以有些人他们虽然这个修，但是他不守戒，所以他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产生种种的障碍，就不能够继续下去，进步不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呢因素了。就好像你在一个地方种了东西，种子也好，但是呢这个土壤不好，土壤不好，你种子种的这个是好种子的话呢，它一样的也不会这个呢成熟，还不会这个收获。所以第一个要持戒清净。如经真说，依因此戒得生诸常定，即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应持戒清净。就应该持戒清净，这是第一个要具的这个缘。这个戒的话呢，是我们要先去了解去学习，懂得戒法的内涵是什么，才能够在生活里面把这个戒持好，培养一颗清净心。你戒持好了，心相对就能够清净，戒能生定，戒能生定。所以优波离尊者是持戒第一了，所以他呢诵这个律赞，诵这个这个佛所说的这个律。为什么说律呢？这个说这个律啊，戒了，是佛大悲心的等流，就是由佛的慈悲心流露出来的。我们众生呢都是执着的，他喜欢有形有相，希望抓住一个东西，这个是已经习惯了的。要从有相去入无相，就需要方便，也就是说需要种种方法，那么戒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过去这个经历论三藏呢，就是说这个论藏呢是佛的智慧的等流，这个经藏呢是佛的这个定的等流，而这个戒的话呢是佛的这个悲心的等流。说经的话呢是依这个种种众生的心念不一样来为他说法，让他起信，未信的能够信，能够入门。那么以信的话呢，之后让这个信心能够增长的话呢，要教授他种种学处。你要跟我来学习应该怎么学的，就弟子跟师父的时候，师父应该告诉他，你应该日常生活怎么生活，你要爱惜生命不杀生，你要这个呢说诚实语，不能说谎话，不妄语，你要说谎话的话呢，担心别人发现，就是这个忧畏，为了能够这个遮掩自己的这个妄语，然后呢又说更多的谎话，这样的话你心能够安静吗？心就没有办法呢清净。而这些具体的种种行为规则定出来的时候，我们依则行就有一个方向，会比较明确，符合于这个我就做，不符合于这个呢，这我就应该离开。那么就是由戒行呢来规范，我们现在来讲是规范的意思，就是让自己的行为规范之后，然后这个身心开始调伏，这个人是受环境影响的，那你去到一个地方，人家又唱又跳又闹的，你心就安静不了了，这没办法了。那如果是说我远离这些喧闹的尘劳的事情，心里面就会很安静。就像讲以前有的人这个修禅定呢，他去到深山里面，为什么去到深山里面好修禅定？相对这个环境不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多的人事纠纷，你长我短啊等等，互相争吵，他自己这个心呢就随着这个安静的环境比较平视，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平和平稳。那么他去做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能够呢做官，比较能够容易做官，这样的话他的心就比较调配的好，这个环境上他也有一个帮助，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土壤一样的，这个土壤适合于种西瓜的，那西瓜就长出来了，这个土壤适合于种这个稻谷的，这个稻谷就长出来了，那假设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行。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持戒这件事情，在华严经里面讲说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戒是基础，戒是根本，你如果是戒有违犯有破，在你修禅定的时候呢，你种种这个恶业相现起来，在我们定中的时候它会出现种种幻境，它比我们平常的这种反应呢就更加强烈。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修到这个进步的程度的时候，你这个心念非常之有力，非常之专注，你稍稍有一点偏离的时候，它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戒呢是一个基础，就好像我们这个开车一样的，你要开到高速公路上之前呢，你要好好检查你的车子，你不能说没有水啦，油不够啦，漏油啊，轮胎不正啊等等，那你上去的时候就会比较大的麻烦，那你这个房子你盖个一层两层没问题，你这个地基啊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假设你这个房子是盖一百层，你的地基一定要打得很牢固，盖上去的话才会安心，不会成为一个危楼，盖上去就倒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戒呢是修止观的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持戒清净，要分持戒律。那么戒的这个基本的意思呢，我以前在讲课的时候也讲过一点点，戒的话有好几种呢，我们不要看着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就这么五条，其实戒的话呢，这个是属于别解脱律仪戒，别解脱律仪戒那是佛悲心的流露，告诉我们众生等等这样做。那它跟其他这个有一些戒了不一样，有一些戒就是我们一些民间的一些禁忌，或者有些宗教的特定的一些意义的这个禁忌，称为一个戒行了。那么佛制的戒呢，是根据善恶因果的法则，根据解脱的获得，根据烦恼的这个断除驱除而制的这个戒的，不是随意制的这个戒的，它有这么多的这个内涵在的，所以才说这个要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不邪淫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别解脱律仪戒，还有这个根律仪戒，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在接触的时候，这个要呢做观察，自己呢有没有起烦恼，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端正的，这就是在你的这个六根门头上来进行呢观察，进行关照，这个是属于根律仪戒的。还有就是活命律仪戒，我的这个生活方式，我的这些作为，它是不会这个滋长我邪见烦恼的生活的，造种种重的罪恶的生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正确的生活，这样使你这个戒行呢更加稳固，所以这个这里讲修止观呢，主要的对象呢还是对比丘 所以事故比丘因持戒清净啊，请这个管理员呢帮忙把这个字呢这个贴出来给大家，因为有一些同修他们没有这个同门止观这个书，所以需要参照的看，所以这个是呢第一个。那么这个聚缘第一要持戒清净，然有三种行人持戒不同。那么说这个持戒要清净的话，有哪些情况呢？有三种行人，这里行人不是说走漏的人呢，我们讲说行人很多了，这个佛法里面这个止观的书里面呢是讲行持佛法实践佛法修持佛法的人有几种不同。一者，若人未做佛弟子时，不造忤逆，后遇良师，教授三规五戒，为做佛弟子。这个是一种，这个是一种，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做佛弟子的时候呢，没有造忤逆重罪，忤逆重罪就是很重的罪，又称为五奸业，就是杀父亲、杀母亲、出佛身血，这个是杀阿罗汉，还有呢是破和合身，就是身在一处了，这个呢，很团结，这个一起呢，共住生活，推动弘扬这个佛法。但是呢，你过去以后啊，挑拔，破坏这个僧团的这个和团结，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说破这个转法轮身，这个弘法啦等等这些事情呢，这个你这个用种种的行为去破坏，那么这些都属于呢大的罪。那么做了这些的话呢，是说又称为五无间业，就是说这一生他死了之后，一刹那间，他在下一生的时候呢，就堕到地狱里面去，堕到地狱里面去，这会障碍我们修行止观，障碍我们修行止观成就圣果，就比较典型的那个事例，就是讲这个谁呀？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他后来他皈依佛了，他在佛前忏悔，为什么？他把他父亲这个频婆娑罗王囚禁起来，因为他受人这个唆使了，说父亲身体还那么好啊，一直都不王位让给你了，你等到他老了再接位的时候你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将他的父亲囚禁起来，让父亲饿死掉了，所以他这个属于逆罪。后来他觉得心里面不安，心里面很痛苦，后来他就去到佛陀那里，这个向佛呢忏悔，佛为他说法，他本身的根气是很好的，就过去生的这个善根，那因为做了这个恶业，所以的话呢他不能当生正果，那就佛跟他说了，他如果你今生没有做忤逆罪，你这一生就会能够证到第三果，初果、二果、三果，就第三果，第四果就是阿罗汉了，就是阿罗汉了。那前面三果呢，也是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这个是也是圣果。但是的话呢，他因为这个这个业的关系，所以他这个就是受到障碍了，为什么会成为障碍？我们有的人也会想呢，我修止观呢，是修专注了，修观察了，我只有修方法对，我肯定能够得定呢，我肯定能够得观呢，为什么它会影响我呢？我做了罪恶的事情，错误的事情。人的想法是很复杂的，我们人是非要思考种种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曾经所做过的行为，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在很安静的时候，人就会开始回想，特别是我们修习止观的时候，你的心念会更加澄清，有些事物事情它会历历的映现出来，如果你做的对的，它不会成为你的 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我布施了，帮助别人了，那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喜悦，会庆慰。但是如果我杀人放火，这个贩卖毒品、开赌场等等，那做这些坏事情，然后看到很多人受到了这些伤害，面目狰狞，向我追溯，向我讨债等等，我心里面能安静得了吗？就不能是说问心无愧，那么你的心自然就散动，晃动，就修定就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些事情，就你可能规划了今年的事情、明年的事情，乃至于十年百年的事情，可是你下一刻的事情都没做好，你以后的事情能做好吗？所以我们戒行是第一步，戒为基础，依戒来生定，由定来发慧，由慧再能够得解脱，得证到圣果，所以这个呢要这个受戒，那不造忤逆罪，然后遇到良师，这个良师啊，不见得他是很有名气啊，这个有多少多少皈依徒弟，然后这个口才很好，这个文学很好，不是，这个良师最主要是他能够实际的指导你的止观的休息，能够因病与药，这个对症下药，能够帮助你对于止观的这个方法、休息的这个内容、次第、目的整个的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良师，你依止这样的良师，这样的话呢他教授三皈五戒，就是你要皈依佛，你要皈依法，你要皈依僧，受持五条戒行来做佛弟子，这是一种呢，这是一种，这里讲的这个三种行人，这个持戒的这个不同，就是这个一种，他是受了，还有呢就是说他有这个出家之后他有受沙弥十戒，受沙弥十戒，受了沙弥十戒呢他这个渐次的受具足戒，具足戒的话呢就是讲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那有的人总是以现代的一些观念呢来看呢，说觉得比丘尼、比丘，有八敬法，当然这些问题是学的更多的时候才被讨论的，觉得好像有不同、不平等，不是，戒体比丘、比丘尼是一样的，尼的话是女的意思，在印度就是女比丘，比丘是男比丘，就不用再说了，就比丘，然后比丘尼，这个具足戒呢，就是说这个戒法了，这个男众250条戒，女众384戒，这个呢是圆满的这个出家的这个这个戒律，具足戒，那么做比丘、比丘尼，就是做了比丘、比丘尼，这三种人了，做比丘，做居士，做沙弥，但三种行人持戒不同，那与后面有情况呢两种，这里是讲先讲三种人，那么受了戒之后他从受戒开始精清净护持无所毁犯，就是他持戒了非常的这个清净，他没有破坏这个戒行，守得很好，没有破戒，没有犯戒，那破戒犯戒的话，这个犯戒呢就好像这个碗有个缺，破戒呢这个碗就烂了，不能用了，就不能够呢承载东西，不成为法器，不成为法器，法器的话呢它就是像一个碗一样，它能够承受东西，能够承载佛法的。那么四命上品持戒人也，在修习止观当中，这个算是呢上品持戒人，当知四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 犹如净衣，易受染色。所以这种人修习止观，他因为持戒清净，所以他很容易得到定，很容易得到定。所以有的人他是持小小戒呢，如牦牛爱尾，就是一个小的戒行都持得很认真很细。而佛持的这个戒呢，刚刚讲了它有几个这个范围的，就是说你不造恶业，不造种种罪恶的事情，将来不受种种苦报，在你内心当中呢，它不会产生种种负面的影响。再也就是说，这个受戒分持戒律的话呢，远离种种呢这个罪恶的事情，远离种种呢染污的事情，让你生烦恼贪染心的事情，自然心就会比较清净呢。这我们大家都有体验啊，比如说这个宾朋满座的时候，很多人会客，这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很多的事情很繁杂。好，这个宴会结束了，客人大家都回家了，这个客去呢主人安，不用再去照顾这么多人了，自己呢打扫整理完了之后呢，又归于平静，心就比较安静。我们守戒戒行也是这样，你这个呢守了之后呢，你这个心比较安静。还有就是说，这个戒行它会让你呢趋向于这个离开烦恼，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烦恼越来越少，心的这个惯性的方向呢就会越来越平静。所以你一观察呼吸的时候，一观察佛性的时候，进行止观的休息的时候，它训的这个路就很容易气入，就很容易训的这个方向就发展过去了。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的比丘啊、沙弥啊、或者居士啦，他们就是精进的这个持戒，所以他一听了法之后，他没有多久休息就得禅定了。有的是持戒的这个基础上就得定了，就得定了。这里比喻说，就像一个干净的衣服，是非常干净。你要将这个衣服啊去染色的时候，它是一个白的这个衣服了，白的布啊，你要染成蓝色蓝衣服，要染成红色红衣服，绿色绿衣服，它就是能够很好的这个受染。那这个持戒比较清净的时候，那我们在进行这个佛法的修习的时候，你就容易呢修习的上去。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呢持戒清净作为这个具五缘的第一缘，这个是第一缘，你没有这个不行。那么三种行人，这是第一种，就是他受了戒之后，就这个呢认真的守持，非常的清净，那这是第一等的。第二等的话呢，就是说若人受的戒已，就是他受了戒之后，虽不犯众，于诸轻戒多所毁于损，唯修定故，既能如法忏悔，一名持戒清净，能生定慧，如一曾有垢逆，若能换洗，染意可着，染意可着。这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就是说，他也有受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戒、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那受了之后呢，他没有犯重戒，就是没有犯重的罪，没有根本这个呢破戒。比如说杀生，杀生里面破戒的就杀人，杀人就破戒了。那偷盗的话呢，偷盗子午钱，这个子午钱的意思怎么样子啊，就是说在印度当时候的这个法律，你偷了午钱的东西，国王就会这个王法了，就会判你死刑，你也偷东西达至于死刑。这样的这个偷盗的话呢，就算是这个呢破了这个盗罪，破了这个盗罪，破了这个盗戒，破了这个盗戒，那就算是破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算犯重。那这里不犯重呢，是犯轻戒， 新戒的话呢，他就是进行这个忏悔，进行这个忏悔，忏悔之后那个戒呢又恢复清净，恢复清净，这个忏悔的意思就是将自己做的错误的事情讲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宽谅，这个就是忏悔的意思。忏悔一般有几种呢，就是有做法忏，做法忏就是这个僧团里面呢，谁又犯了戒行了，他要当着大众的面来说出来，来忏悔出来，大家呢接受他的忏悔，那么他这个就是清净了，他有一定的仪式，一定的方式。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了这个犯戒的行为，不肯说出来，藏在心里面，那你就是始终有这个问题在。然后你能够发露出来，说明你从心理意识来讲，有对于这个戒行犯了之后这个过错的一个明确认识，然后自己检讨，自己要从这种行为里面超脱出来，超越出来，那么这样去做的时候，忏悔的时候呢，就会起到这个呢对治性的力量，起到对治性的这个作用。所以为了修定能够如法忏悔，也称为这个呢持戒清净。依这样的基础来修的话，就能够生定，就能够生慧。就好像一个衣服脏了，再把它洗一洗，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呢，你再去染色呢，也可以染，也可以染。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讲持戒清净。第三种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若人受的戒已，不能坚信护持，轻重之戒，多说毁犯，依小乘教门，即无忏悔四众之法，若依大乘教门，犹可灭除。这是第三种人，我们就修戒的时候，修止观的时候，还有几种情况不一样，有持戒清净的，吃了戒之后呢，犯了清戒的忏悔的。那第三种的话呢，他持受戒之后啊，他重戒也犯了，他不能够守持，比如说，他犯了邪淫戒，这个或者犯了这个呢，杀人罪，重罪破了。那么这个是犯了重戒，是重犯。重犯的话，如果从声闻律来讲，是不通忏悔，称为断头罪。就比如说这个人脚砍了，手砍了，只是残废了，受了点重伤，还不至于死亡。如果把头砍了的话，就死了，这活不了了，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那你就不是说，沙弥了，你不是比丘了。你不是这个受戒的这个五戒的居士了，你已经破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声闻律里面算断头罪，就没得救了。这一生的话呢，因为你这个戒破除，不正果，就没办法正果。当然是说，这里话说回来，即使你破戒了，但是你的佛法信心呢还应该有，还继续努力。你这个基础修持这个累积，你下一生的时候又继续提高，乃至于呢能够正果，这个还是需要的。那么在大乘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罪还是可以除灭。那有的人就是疑惑了，为什么小乘不能够除，大乘能够除？大乘能够除啊，这是有条件的。我们不是说看了能除啊就行了，就是说声闻乘的这个忏罪的话呢，它是做法忏为主。就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事情错误了，我心里面呢对大众、对师父、对这个出家人，我说我有什么什么罪过，发露出来了，心里面得安，以后呢这个恢复清净，不再追悔这件事情，所以修定的时候呢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当你复禅不行，复禅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觉得没有事， 但是呢，你真正深入观察的时候，你这个种种的想法，它又会涌现出来，左右你的这个止观的休息，你就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种种的障碍，所以这个需要忏悔清净。那不是说我不管他了，我心里面觉得我犯了罪也没有事。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呢，他的这个罪业了，这个恶行呢是更重的。为什么？他连这个惭愧心都没有。在烦恼心所里面来讲，烦恼的这个心理来讲，这属于无惭无愧。那这样子的话，就离这个佛法的这个修持了更远了，离得更远了。那么这里说这个大乘的话，他忏的话呢，他是取向忏，就是在佛像面前，依大乘的仪轨，这个进行忏悔，进行忏悔，发音重心，速速忏悔，就是说，不断的在佛前呢礼忏，这个向佛发怒，我有这个破除这个戒行，今请这个佛菩萨呢慈悲哀悯，接受弟子的忏悔，很诚心诚意的忏悔，然后呢，这个乃至于观察礼拜呀、供养佛啦、观想种种罪行呐，又会受种种苦报啊，深深的远离心，以后一刻一下也不愿意再做这样的恶行，把这个做罪恶事情的习惯给断掉，称为断相续行，不相续下去，有这样的强烈的心，才能够净除内心里面这些种种罪恶想法的这个力量。如果你没有这样强的这个观察想法的时候，它会滋生暗长，就像人讲这个吸毒的人一样，他通过药物治疗，这个生理上他可以断得了了，不吸了，但是呢，他心理上还觉得以前那个滋味啊还挺好的，怎么样的？过些时间以后，他又进去戒毒所了，他不是单纯的这个呢生理上的依赖，他更多的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依靠，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受到这个呢影响。那么这里大乘忏法呢，是说他通过一定的仪轨，在佛面前进行呢这个忏悔发怒，然后一直这样忏悔，到什么样子呢？到见相好，就是能够见到佛像，能够见到乃至于佛放光明，佛来摩顶，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罪能够呢忏除，所以他这个相应的力量就比声闻的做法忏呢要强得多，这不是没有差别的。我们讲说如是因如是果，大乘能忏，声闻乘根本乘的做法忏不能忏，它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它做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那么下面就是经云，故经云就是经里面说佛法有二种见人，一者不作诸恶，二者作以能毁。这个见人呢，其实这个文呢是出自于涅槃经，涅槃经里面佛说法讲种种道理的时候讲的这一句，就是佛法这个修持里面，是行持这个佛法的人里面有两种人呢是非常勇悍有力量的，就是说他又修习佛法了就能够上去，就能够进步，能够呢超出这个烦恼，不为种种事情所障碍。这样哪两种人呢？就是一个呢是他不做诸恶的，就种种罪恶的事情呢他不会做，没有恶行，这种情况，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的话，他虽然做了种种恶行，但是他敢于呢承认到自己的这些恶行这些问题，正视这些问题，能够认真的忏悔， 忏除，将自己的罪业忏除干净，忏除干净以后，那么他又可以重新做人，继续这个修持，继续这个修持，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有两种。那么下面说继续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夫欲忏悔者，忏悔者呢须具十法助成其忏。这里讲忏悔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做了一个介绍，这个是对于说大乘教门可忏。为什么可忏？完整的来讲呢，要具足十法，就是说具足十种法，就是十个这样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够呢忏其罪业。一者明信因果，明信因果就是能够深深的相信因果这件事情，不以为心因果这件事情是虚幻的，不实的，不是这样，因是这样，果就是这样，因和果呢它是有相应的这个作用，就像讲这个印度啊这个戒行论师，他是一个持戒很清净修行很好的一个大德，弘扬这个唯识一系的经典，那么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个病呢缠绕着他，什么病呢？就是说分痛症，就这个病一起的时候，这个身上就好像刀割一样的，非常的难受，他几乎都不想活了，想着要自杀，再活下去都已经一百零几岁了，要佛法的教授呢已经都做了，弘法的事情都做了，这个实在是活得太痛苦了，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么他要想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晚上呢就梦见，三个人来了，穿着金色的衣服，穿着这个蓝色的衣服，穿着红色的衣服，这个金色衣服呢就是文殊菩萨，然后是普贤菩萨，还有呢是观世音菩萨。来了以后就跟他说，他说你现在呢被感到这种分痛分刀解身这样的这个痛啊，是你过去的恶业，你过去生当中做国王的时候非常的这个暴虐，对这些臣民啊等等，这个一看到这个他有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一不合你的意的时候，就是杀人家，或者是用种种刑罚拷打伤害众生，所以你因为那样的恶业下到地狱里面呢受痛苦啊等等，后来呢因为你有佛法的这个信心，出来之后呢又精进行持，这个持戒这个呢精严，但是你这一生的余报还没有尽，所以就赶了这个身呢这么痛苦。假设你一走的时候呢，在你临终呢会成为他的障碍，就是来找你这些这些冤家了，他们知道你要这个呢成就了，所以来障碍你。过了三年之后，这个震荡国就是讲中国，会有一个法师来向你求法，然后你向他来这个讲解，就这个业障呢这个障碍呢就能够消除。所以后来这个玄奘法师去了这个印度的时候啊，这个戒行论师就跟他讲起这件事情，招待他做，就讲起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是造到了这个恶业，重经百千劫，你没有忏悔没有对治，因缘现前的时候你就要遭受种种痛苦的果报，所以首先要明信因果，有的是共业的，有的是别业的，就像佛的这个释迦种姓被琉璃王所灭，琉璃王带着这边人来杀害这些释迦种姓的，那佛头痛三天，就与他久远结一个因缘有关系，就是当时把一个大鱼吃了，他敲了这个鱼呢三下头痛三下，到现在呢这个业报现起成为障碍。当然我们这里讲说 忏悔业相呢，最主要忏悔清净是破除修道上的障碍。因为从业的相来讲，相对相来讲，有再说呢，它还会有一些报的显示。但是你这个修道的时候呢，如果它显示之后呢，形成一个障碍的话呢，就占你的道。我们讲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嘛，就是报障、业障、烦恼障，三障，三障。说你这个人业障呢很重啊，就是说你过去种种这些业力，他现在这个现起了，或者将要现起了，你心里面呢很乱，没办法安静的下来，觉得很苦，觉得心里面很不安，没有办法控制，没办法自己，自己呢能够停下来，像现在有的人讲心理问题啊，有的心理问题就不只是心理问题，还与业障有关系。你心理医生去开导他是没办法开导他这个心平静下来的。以前这个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呢他很发心也很好，但是呢自己在某一个时间阶段里面就是说不出的烦，他自己都不知道说又为了什么烦。这个就是业的这个障碍，还没有办法。所以第一个呢是要明性因果，就是有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果，我现在有这样破戒犯戒的事情，将来就会有地狱等着我，将来就会有恶鬼畜生等着我，也有到畜生道啊。有的人智慧很高，但是戒行有亏，假如说有一个故事怎么样，讲这个普门品的感应故事，就是这样说，他有一个三辈到了大海，然后看到远远两个灯笼，然后一个大的这个洞窟，这个风啊很猛力把这个船往那里吸，结果是什么？是一只很大的鱼，看到这个船呢又把这个船给吞掉。那么上面就有一个人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称念三宝的名字，结果称念之后风就吸了。原来这个因缘是什么因缘呢？说这个大鱼啊，他以前是一个沙弥，但是他戒行有亏，堕到畜生道里面，但是他又有善业，福报很大，所以身形巨大，在这个海里面自由的这个畅行的，但是呢他堕到畜生道，堕到畜生道，因为他听到念佛念法念僧呢，他是自己有修行嘛，皈依三宝啊，他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善念，然后呢停止了他的这个行为。所以念，我们说念称念三宝会得善佑，得这个帮助，确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称念佛名也会这样，念佛念法念僧呢能够驱除众生的这个部位。那么这里讲说因果的话呢，就是说你戒行有亏，将来他会有这样的影响的，影响你的来生，影响你今生的修习止修习观。那么这是第一个，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了，事实了。第二个呢就是身重部位，深深的感到罪恶的可怕。其实有人障碍我们其实也并不可怕，其实最可怕的就是我们造作了种种罪恶的事情，那是最可怕的，就会障碍我们自己。所以心里面对于罪行呢升起恐怖性。比如说持戒不好，那就怕下地狱了。这个心里面煎汤，就怕将来呢这个呢堕到贫穷，堕到这个生活呢没有保障没有依靠，这些升起这个部位。第三个呢，对于这个罪行有部位之后呢，要升起惭愧，升起惭愧。那我们去这个寺院里面呢，有些人呢去参加拜拜这些活动呢，就会看到这个仪轨里面，先是观想业果的道理，再观想种种罪行有相应怎么样怎么样的报应，就像这个地藏经一样的，我们就升起这个部位，然后进一步呢升起这个惭愧心，自己还有种种这些恶行恶习，试着求罪求灭罪方法， 第四个呢，求怎么样才能够灭除这个罪障。灭除罪障的话，那就是要忏悔，要以忏悔的水来洗涤内心罪恶的业，罪恶的这个行为。所谓大乘经中明著行法，应当如法修行。大乘经是什么呢？像《金光明经》呐、般若经呐、法华经呐，这些大乘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就告诉了我们如何行忏法。行了忏法，这样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灭除这个罪障。就讲我们要以佛，然后向佛前发怒罪行，这个深信这个因果，要处理种种的罪恶，这样一直到身心感到清净，然后呢见得佛的相好，这样才是忏除罪障的这个呢效果。这在大乘经里面呢，有说，有说有各种不同。比如说像行忏法的时候，你要这个沐浴，换鲜洁衣，换干净的衣服，然后在佛前呢布置这个忏悔的地方呢清净，以香花真毒来做供养，这个五体投地，这个虔心的来做礼敬，发怒自己的罪行，发怒自己的罪行。无者发怒心罪，这个刑法知道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开始呢，发怒自己先所造的这些罪行罪恶。六者断相续心，断相续心在前面已经有讲了，对因果的认识之后，观察到这些道理，他升起很强烈的心，我再也不能造作这些罪恶的事情了，就是一点一毫都不会呢做，小小的恶都不会犯，就断了这种相续心。吸得起护法心，吸得起护法心呢，就是说能够常常护念自己的正知正见，常常看自己，观察自己，思维自己是不是没有烦恼，是不是没有去做罪行的事情，是这样来护法的。我们一般听到护法了，就是说哎呀庙里这个有没有这个做义工的，我去做义工，我护法，师父你到哪里去，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要帮你的忙的，这叫护法。这个是外护，从外面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出家是弘法，在家呢是护法。那么更深一层次的护法呢，是要善护内心，行于这个戒行，行于这个慧行，行于这个定行，这样才是真实的护法，真实的护法。就像《金刚经》里面讲说，发了菩提心的人呢，要善自护念，降伏其心，无住而住，这样来善护。这一起护法心呢，就是说你能够护念自己这个内心。第八个呢，就是说发大誓愿，发大誓愿，大乘行人都是要发什么心啊？利益一切的友情，能够成就佛道，获得毕竟的解脱，这就是这个发大誓愿，度脱众生，度化一切的众生，这个心要发起呢，要对众生的恩，我们每一个人跟众生的关系，先做思维观察，就是一切众生呢，在无始以来这个流转过程当中，都做过我的父亲，做过我的母亲，对我有大恩，我应该念恩报恩，怎么样念恩报恩呢？最大的念恩报恩，就是以法来供养，来布施给众生，这样才是最大的报恩。要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完全报众生的恩，利益一切的有情？要成佛。要这样一次一次的观想的时候，观察的时候，你这个深切的愿才能够发起来。所以历史上有一些大德，他们自己修好了， 不是说就不管了，就像讲法融禅师，他在修道的时候呢，谁都不管，在一个呢安静的地方呢进行禅观，又这个称为朗融禅师了，其他什么事情都不会管的。但是他后来开悟了，成道了，进行弘法，建立道场，很多很多四方云集的在家出家众来这里修学，他为大家这个呢开始演说佛法，指导大家修持，同时还做很多很多日常的事情，每天非常非常的这个勤奋。你像近代像这个能海禅师，他一天几乎只休息2小时到3小时，就是说睡觉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坐的。然后在平常的时候呢，都是讲经，这个指导，然后呢这个建寺，做寺院里面的一些这个事情，日常一些事情，每天都是这样忙碌，他就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做呢？就是他能够发起很猛烈的愿，发起很真实性，觉得要为众生服务，要帮助一切的这个众生，因为众生都跟自己是同一体性的，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就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分别的。但是我们在没有深入观察，没有升起这样的心的时候，众生的痛苦跟你就想的没有关系，众生是众生痛苦，我是我的痛苦，我痛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众生痛苦呢我不知道，那跟我不相关，那么这个是要一定的观察方法。当然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要讲讲这个发这个大誓愿如何发起来，观发菩提心文里面也讲得很好，这个中国八大师造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这个菩提心的方法也讲得很好，这我们都值得去看一看，去学习一下，读一下，然后才能够建立自己这个大誓愿度脱众生，所以才会有强大的自己内心的动力，我们称为精神动力，不是单自了汉，我好好修行解脱烦恼就行了，这个世间太痛苦了，我去了极乐世界就行了，你们其他人我不管了，你的心量发的就很有限，所以你的成就也就有限，就像一个种子嘛，这个种子的这个基本的因素啊不一样了，它将来就会长成什么样是很有决定的。一颗小草的种子，你的肥料下的再好，它也只能长出一颗小草，但是如果一个大树的种子种到地里面以后，开始种子是一样的大小，但是长出来之后它会长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参天大树，能够遮天蔽日的，那么我们发的这个心呢很有关系，所以你发小小心做小小事，你发大心就会做大事，你就能够胜任这些事情，你心里面就会有力量，不然的话你就不会成熟，不会成就这些功德这些事业，你如果没有发出离三界的心，你不会想到解脱的，你如果没有发心来皈依三宝来学习佛法，你就会做很多罪恶的事情还不以为是罪恶，当你认识到佛法的时候，即使你还有犯有缺，有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你比世间没有学会佛法的人进步了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所以佛都有话也讲了嘛，就是说我坐下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于破戒犯戒，都比这个没有学习佛法的人，没有正确见解的人呢，殊胜了不知道百千万倍，就这么强。这以前我看到有个故事了啊，这个人非常的善良，对人非常好，谁都帮忙，但是呢，他后来帮人自己，掉到水里面了，然后呢，寒冷。这个得病，都没人帮忙他，没管他。晚年的时候呢，走的时候呢，去世的时候非常之凄惨。 人都想哦，这一生他这个人这么好，那可是晚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只看到一个层面，没有多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一生虽然很乐善，帮助乐于助人，帮助人家，但是呢，他帮人干什么？帮人杀猪。那家他们这个要杀猪了，他帮忙去，他杀了很多很多猪。那你如果你从深层的生命观、业果关系来讲，帮人是件好事，帮人杀猪就不是件好事了，是件坏事。所以杀业非常重。杀业重怎么样？正报，我们讲三途里面，余报怎么样？身体不好。你看有的人为什么健康，活到80几、90几，甚至100岁？你像虚云老和尚是吧？120岁。他在云集山建道场的时候，还很多事情呢，都事必躬亲，就自己亲自带领大家去做。他身体，虽然说因为很多劳累、很多事情，这个呢，受了一些伤害，也不是很好，但是能够到这样子，他精神都这么好，就是与这个杀业清不清净有关系的。那世间人不懂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好，还有这么多这个障碍呢？有多方面的，虽然也有前生的啊，他这一生都做得很好，但还是不行，前生的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与今生的业也有关系。那今生就没有好好做，有某些方面的缺陷，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里呢是要发大誓愿。久的话呢，要常念十方诸佛，就是常念十方诸佛。那念佛有功德，念佛能够增长我们向道的心，增长我们皈依的心啊。皈依之后你要做些什么事啊？我们很多地方皈依，可能师父也忙了，就不会讲的那么多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是佛弟子了。当然这个也可以，这就行了。本身就那么简单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要日日随这个师父修学了，进一步增长呢，你要升起皈依的心，真正知道佛才是我们的向导，我们的依靠，佛才能够指导我们得到解脱，真正得到快乐，安住真实快乐里面，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皈依心才会升起来。那么我们要常念十方诸佛，佛他浩劫的精进，很多很多，三大阿僧祇就是三无数劫的意思，就是去布施啦，乃至于舍身头目脑髓都可以做，就是说这个有人这个要需要眼睛，那佛就会把眼睛布施给众生，乃至于要他的生命。他会把自己的生命都布施给众生，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利益众生的事情。那我们读了，这些书之后，才能够了解佛的功德。了解了佛的功德之后，我们才能够呢念十方诸佛。这个念十方诸佛不是念念名号，念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不单是念圣号，念圣号也是很有功德。但是更进一步要念佛他种种行，这样我们才内心里面升起对佛的崇仰心，学习佛法的这个呢愿心，你才能够进得起来。我们现在还在生死林里流转呢，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这些圣人呢，圆觉了，这些圣人呢，他们都已经出离三界了，我们还在这里痛苦的活着，我们应该有惭愧心，所以要常念十方诸佛，这样为什么呢？这在忏悔行里面呢，它是来稳固我们前面忏悔这件事，忏悔的效果，然后心里面呢更多的趋向于善法。第十个的话呢，是观罪性无生，就是观这个罪啊，我们造作一个恶业，比如说杀生。杀生这件事的话呢，你要成为罪行，它必须对象是有情， 然后你有想法，有了想法你又采取了种种行动，这个行动它成了完成了，成了一个事实了，那你就有杀生的罪。那么这个杀生的罪呢，是犯了这个戒，成了这个罪，破了这个戒的话呢，它是一个罪恶的事情，这是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它的升起的话呢，它是有种种行对象行为主观的这个想法，这个动力，然后就成了这个事情。它既不是说从你身上出的，也不是从你杀的友情身上出的，也不是说种种工具上有的，这些是相对因缘生法形成这个罪恶的事情。这个罪恶的事情又形成一个惯性的力量，将来在你的因缘成熟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我执无明会要追求我们生命继续活下去，然后有这种强烈的执着的力量，它就引发我们这些业，然后到地狱里面去受苦，又引发我们种种的想。你为什么想？因为你有造作罪恶的习惯啊。讲这个下地狱的是怎么下的了啊？这个人在生的时候是杀羊的，到地狱去怎么去的呢？就说这一生一世死了，然后离开这个身体，终应现起，出现幻境，看到有羊呢、出现了，他很高兴就去杀了，这个一杀羊不见了，杀到地狱里面去了，他自己追到那个地方去了。就像我们世间有一些事情一样，他被骗了是吧，他被骗就是别人观察了他的贪心嘛，投其所好，你做什么什么，哎呦你过来吧，你非得什么好处，他真就去了。这个一去之后呢，发现不是这样的，上当了，这没办法了，退也退不回来了，又又回这件事情。就是说与我们的烦恼的启发呢有关系。所以这个罪性呢是无声的，罪性呢它没有真实体性可得。好，你这个地狱里面的苦受完了吧，以后你又再出来，出来又以你过去有善根，比如说你布施了，在三宝里面布施了，你有来寺院里面念佛了，你又从那个地方出来，又遇到三宝，又来学习佛法，这个善根不断增长之后呢，你可能又证圣果了。所以罪是因缘生的，罪没有永恒的，罪不是说定了不变的。我们忏悔对峙的时候，它又能够清除干净，我们受了业力果报之后呢，它又不会再有继续的这个力量作用，但是它会作为下位一个下面一个事情呢，这个行为啊，这个影响的这个力量。所以呢，罪性无生，罪是因缘而有的，它没有体性的。所以罪性如幻，罪性本空，罪性寂灭。那么这个是要对罪因缘法进行观察的时候，深入观察的时候，你才能够提起罪性无生。那么这里是属于什么忏呢？前面讲了做法忏，讲了无相忏，那么这个是属于无生忏，属于这个圣意忏，就与空性来做观的这个忏法，这是忏法里面最殊胜的。所以在放生的时候有一段也是这样念了，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个心若灭时呢罪一亡，心亡罪灭呢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那要心灭罪亡都空了，都是因缘生，心因缘生，罪因缘生，心如幻化，罪如幻化，心不可得，罪不可得，境不可得空，然后于罪性无碍，于这个心无碍，这样的话呢就是真忏悔，真实忏悔。就讲有一个有一个沙弥吧，他是那个阿育王造了一个地狱城，他不小心走到那边去了， 走到那里去就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油锅里面炸他就哭起来了，哭起来了以后呢，这个守玉城的人就说你哭干嘛，出家人不怕死吗？这个要放下吗？你还哭什么嘞？你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割舍不掉的呢？上面就说了，我发了心出家了，但是我还没有证圣果，所以我就哭泣，你能不能给我再几天时间呢？我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晚这个出家一回。后来这人就说可以给你七天，然后他七天的时间进行禅观，禅观之后呢怎么样，他这个呢证了阿拉汉果了。好，这个狱卒来了，他说要把你投到油锅里面去，他说好啊投啊，那就把他这个投到这个油锅里面了。这个投下去的时候呢，油锅里面冒出一朵莲花，就把这个守地狱城的人给吓得惊慌了，就去报告阿育王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启发，阿育王才改恶从善，然后呢弘扬佛法，这个做护法，做护法，当然这个是外护了，所以这个真正真实观空性的时候，它乃至于在地狱里面这些这个现象界出现，但是他内心能够容受，就像我们做梦一样，你做好梦也是梦，你做坏梦也是梦，但是你梦没有醒的时候，你做了坏梦一定是感到痛苦的，你做了好梦一定是很高兴的很喜悦的，当你超越的时候，你就不会为梦中的境界所迷惑，然后去贪求追求梦中的种种境界，去取着梦中的种种境界去造恶业了。所以圣人他是不会再造恶业了，他呢也是善，他不是善，不是恶，他是无漏的善，清净的善，所以这样的话呢，菩萨初地乃至于实地才能够福慧一直圆满成熟。我们世间的人为什么福慧他不会圆满成熟呢？他进进退退的，做了一些善事呢，上了天人了，享福了，或者下一辈子到人间当了国王了、总统了、当了市长了，然后吃喝嫖赌又做很多坏事情，或者是杀了很多人、害了很多人，那么就有很多很多的恶业，等他再下一生的时候，又从当总统、当市长、当什么什么掉到地狱里面去受苦，不知道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才出来。而佛菩萨证了圣果的人的话呢，他明了就是梦是幻不真实，是做梦中佛事，心无呢自爱，就心里面没有呢贪爱，这样的话呢，他一直做一直做呢，他这个就福德呢只有增长，只有增长，但是说这个呢造福而不享福，就我们世间人都是造福享福浪费福报，这不一样，那么这里是就连续的讲了这个空性的这个观，来这个做这个忏悔。那么下面的话，若能成就如此十法啊，所以为什么大乘忏法能够忏罪这个根本罪呀？他有取向忏可以了，还有呢他忏，这个重罪的时候还有空性忏，空性忏，空性忏。若能成就如此十法，庄严道场，喜幻清净，着净洁衣，烧香散花于三宝前，如法修行一期、三期日或一月、三月乃至今年，专心忏悔所犯重罪，取灭翻止。取灭翻止就是说依这个十个要深信因果，深深部位，深深部位发露忏悔，发露忏悔，这个身体惭愧， 那个发生愿、断相续、起护法行、发誓愿等等，这样的话呢，他要去这样做，要依这样去做。做了之前呢，我们要有诸内，就是尘诸外、行诸外，你心里面有很深切的心要来忏悔，那么就是要将这个道场呢布置得很庄严。这我们随自己的条件呢，你家里面有个佛堂，或者是在寺院里面忏悔共修，将这个地方呢扫除干净，要以种种的这个转幡呐、这个好的这个供台呀、这个做的这个工艺很好的佛像呢等等，这些来庄严这个道场，要进行的清洗干净，自己穿上干净的衣服，干净的衣服，自己沐浴了，更衣，这个点上呢好的香，上种种花，在这个三宝前，这个庄严道场，洗净洁衣啊，表示你重视、尊敬、恭敬三宝，不是佛要求一定你怎么怎么做，就像我们请法一样呢，或者是听课一样的，你带着一颗心来听，这个很谦虚的心、很认真的心，你就能够受益。如果你也很散乱的心、不认真的心，没有用。佛在你面前都没有用，菩萨在你面前都没有用。那有的时候只是跟你讲一点点东西，但是你很诚心、很诚意，就会起到大的变化和效果。甚至于是说者无意啊，说的人他没有什么深入，但是你听的人会得到很大的受用。有一些东西就是你重视很有关系。我们忏罪这件事情，你要忏除业障，你要很重视这件事情才有用。所以像这个历史上讲这个张良呢，他不是跟这个黄石公学兵书战策吗？学这个兵法吗？结果他去的时候迟到了，迟到人不教他。第三次的时候他起得很早，以为很早了，结果才早一点点比人家。人家老师来的都还比你早，比你早。最开始他会接受他，会想叫他，就觉得这个人被长者了恭敬，心里面呢能够忍辱负重，鞋子掉了他会跟着捡了，他故意掉了，这个三敬礼就是三次捡鞋子，给这个还施公，给这个老人家，不会觉得这个轻慢，没有轻慢一下。这个时候老师给你教东西、讲东西，就能够入到你的心里面来，不然耳朵在听，心在想别的，这我们讲说没有带着耳朵来，这是他怎么听得了呢？就不会入他的这个心。这里你要能够忏罪心境，我们很多人也去拜忏呢，有的人也忏悔呀，像其他宗教也有忏悔呀，他说犯了一个事情忏悔一下，下次又犯一个事情又来忏悔一下，他这个忏悔有用吗？没有用，他的心仍然是不清净，罪障仍然在积累，甚至于最后搞成呢我们讲说老油条了，皮了，就是犯了也无所谓了，犯了就犯了没关系，忏悔，其实你这个忏悔没有效果，形式上做了一下而已，真实的意义没有多少，当然是说比形式都没有，又好一点吧，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形式都不要吧，但是真正的形式你要升起一个很强烈的心，这才有作用，所以要烧香上花在三宝前，在三宝前，三宝前你在做这十法的时候呢，现在都有病了，有仪轨，这是智者大师啦，这个尊师法师啦，这些宋朝的他们慈悲，直到我们一般的人不知道怎么忏好，从大乘经典里面择漏忏悔的方法形成的仪轨给你，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举行忏法的时候都要认真的做这个忏法的， 这个行持，最好是要烧香上花，布置整齐干净，大家呢这个心念专一，如法修行呢一七日三七日，过去有的人一七日三七日的忏罪就出相好啊，他就是有这样的认真的心，真正实实认识到这个自己的罪恶，将来他果报的严重性，我一定要忏悔，让我这个修学这个菩提道上这个止观的这个修学上没有障碍，让这些种种障碍呢要消除，要冰燃瓦肆，这个若汤消冰一样的，就是说开水泼到这个冰上冰就化掉了，要这样的，三七日或一月三月，这个不能计较是多少时间的，就不达到这个程度呢不停下来的精进，一月乃至三月乃至今年，今年就是很多很多年的意思，专心的忏悔这个所犯的重罪，要取灭犯止，这个罪灭了，这个才算呢截止。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罪灭呢？什么样情况这个罪才是灭呢？云何知重罪灭相？什么样情况才是重罪灭相？就是说若行者如是自心忏悔时，自觉身心清丽，得好睡梦，或复堵住灵异灵锐异象，或觉善性开发，或至于座中觉生如云如影，因是见证得住禅境界。就这里呢就是写出来我们忏罪清净的时候会有种种种种的这个效果，种种的变化，有哪些变化，哪些相貌，就征兆的，就是表示的我们这个罪啊灭除了，障碍呢消除了，有哪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忏悔的时候发愿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这个很诚心诚意的忏悔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身心呢清丽，就是我觉得身体啊很舒适，不沉重，很轻快，内心里面呢喜悦，没有种种这些烦闷，我们现在也讲的郁闷了，心里面不开解了，不开心了，但是这个业障忏悔清净相的时候呢，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很喜悦，那么做梦的时候呢也做到吉祥的梦，有好的梦，我们讲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这个在一些论里面也说过了，梦呢有好几种情况，就是有身体不好产生的梦，有潜意识产生的梦，就是八的夜是深意识的梦，有这个常常白天想事情晚上做的梦，也有这个他心里面想法的习惯的梦，有的人的心里面很有一些黑暗面，负面的这个想法，那么一到梦的时候呢就投射出来，就像这个投影机一样的了，投到墙上，全部都出来了，我们平常因为有事情有烦恼，或者是你自己呢想遮蔽遮掩，主控意识比较强，就不去想它了，没有了，但是你做梦的时候呢，这个心相对来讲呢它要涣散的多，放松开的多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这个引发这些种种想法出来，那么如果你有种种罪恶的行为想法，那么在做梦的时候呢就梦到一些不吉祥的事情，比如有人追杀啦，或者你的重病啦，种种这些障碍的事情啦，那么在梦里面出现不会太好，对应梦，所以我们讲说做罪恶的事情首先伤害的是你自己，行为上看起来是伤害别人，但是首先伤害的还是你自己，或复堵住灵锐异象，就会看到种种灵锐的异象，比如说我在这里拜礼忏，这个 花啦，本身平常不开的，它现在开了，这是吉祥的事情，就出现一些敏锐的意象，比如说看到佛菩萨像了，看到佛菩萨像了，看到前面有光明了，这敏锐意象，还有呢，觉得善心开发，以前我这个人脾气很不好的，见到谁都想骂，但现在我忏悔业障清净的时候呢，我看到谁呀、都有慈悲心升起来，对我好的我感恩他，对我不好的我也接受他，我也愿意帮助他，也看到众生因为是烦恼的问题，他也是不自由不自主的，所以他才会伤害我，我应该原谅他，不要跟众生的计较，我这是避开一点的就好了，当他需要能够帮助的时候，我同样的也帮助他，心有平等，看到这个穷苦的也好，我不嫌弃，看到这个很好的人也好，我不这个呢，阿谀奉承不巴结他，心的平等，心的慈悲一样的，这就是说你的善心开发了。我们忏悔业障，现在我们虽然很多拜忏啊等等，效果不明显，就是也问问我们对忏法有没有了解，然后这个行忏的时候认不认真有关系啊。那么这里是善行开发，还有呢就是说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产生了觉受，我们戒不清净或者业重的时候啊，每天坐，年年坐都没有变化，坐在那里就是不动而已，它也不会产生什么心理变化什么感受的，生不起觉受，你心里有变化，你的感受也会有变化的，心里面越清净烦恼越少，他的心理感受身体感受是越好的，他的烦恼越重感受越不好，你看我们一个人假设说他很郁闷的时候，很愁闷的时候，你看他吃也没味道，说话也不想跟人家说，坐卧不安，他哪样感受是好的呢？但是如果他这个内心善心发现，他有做布施啊，他有观想菩提心很慈悲呀、内心充满喜悦，他们自然他这个感受也就变了，觉得做什么事情呢是心里面觉得喜悦有力量。那么这里是讲这个坐禅的时候，在静坐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身呢如云如影，如云如影的话，这个是说像要去入到欲界定的时候人会有这样的现象，就觉得这个身体不是个身体了，这个身体就像云彩一样的漂浮的，就像这个影子一样的没有质感没有重感，就是随然自在的而现的，这个是主要身如云如影。你现在这个生活了，虽然这个比以前提高了，生活都比较方便了，但是我们现在烦恼多了，压力大了，身体觉得更沉重了，这就是说烦恼重的这个表现。那么这里是说清安相出现如影如影，这样的话见证的住禅境界，慢慢的再展开来的时候，你就能够证到四禅八定整整这些境界了，或复就是也有可能呢，豁然解悟心生，突然一下子灵光乍现，突然一现，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呢，他心里面能够理解了，能够相应了，就是豁然呢解悟心生，他已经理解了了解了佛法里面讲的空性的道理，无我无常的这个道理，能够与这些道理呢相应，相应善思法相随所闻经机之意趣，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善根增长了，他就容易增长善的事情，就是看经典读书能够相应，容易理解， 我们夜战中的时候呢，看书打瞌睡，听经不想听，修行不想修，那要去什么跟人家天南地北的聊聊天呢、啊？去这个大家宣这个做一些娱乐的活动呢，跳跳舞啊，唱唱歌了，他最开心，他习惯，但是他要学一些正确正式的东西引导的时候，他不行，他这个时候就没劲，这就是善根不具备，善根具备的人，你看讲这些僧传里面，讲这些居士传里面，他们有的人少年的时候，就是呢，这个乐于寂静，不好喧闹，善于思考，爱好思维，这个举止行为端庄，品行呢良好，品行很好，就是说那个他是素食的。这里的话呢是讲忏罪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是法喜呢，心无忧悔，他就随读什么经都能够了解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心里面感到很高兴很喜悦，没有忧悔，心里面不担忧。我们为什么忧悔？无时呢是有，有时呢是多，多的时候呢又患失，怕失去，然后自己就会有种种忧畏，担忧啊，恐怖啊，怕失去啊。那如果你能够洞观佛说的这些道理，一切现象都是呢生灭无常的，生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一样也没带来，你死了之后离开这个人间一样也带不走，你多好多优秀的成就，就是打打算盘之后又归于零，最后一样都没有，所以只是暂时的借用，这个聚会再兴盛，再美好，也是一时的欢愉，他又散了，就像你见一个人他来了，见完了他又走了去了，他不会一直停留的，你始终想找一个依靠的时候，结果你靠这个岛，靠那个岛，没有一个地方是靠得到的。真正皈依处在哪里，可靠处在哪里？在佛，在佛说的法，在懂得法的这些善知识前面，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其他的依靠都靠不住。你看你爸爸妈妈靠得住吗？你靠你的权势靠得住吗？你靠你的聪明头脑靠得住吗？都靠不住。唯依法，依真理，依贤圣，才是真实的依靠处。依靠了这些，心能够洞察动了这些幻化不实的现象，我就不再去这些现象上停留了，心开意解了，能够与一些现象呢动了，没有呢挂碍，这个样子你心里面就不会有忧，不会有悔，你的忧悔就没有了。如是等种种因缘，当知即是破戒障道最灭之相，就是说这些就是我们灭罪的相，能够身心愉悦，得好梦，见瑞相，得禅定，悟解就是临解佛法，临解佛法，读经能够相应喜悦，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灭罪的相，灭罪的相。那么从事以后，坚持境界，一名思罗清净，可修禅定，犹如破坏垢逆之衣，若能补之唤醒清净，犹可染着。这个是呢第三种，就是说通过这个忏悔业障之后，得了这个罪恶障碍的除灭了之后，灭除了之后，那么在守持境界，在持比丘比丘尼戒、优婆塞优婆夷戒、在持戒，这个时候你才称为思罗清净。思罗就是戒的意思，思罗就是戒的意思，就是调伏的意思， 那么这个就好比说你这个衣服啊，因为你挂在树上了，摔了一跤了，这个裤子上有个口子，肩膀上也有个口子，你又把它缝缝补补，洗了干净，洗了干净之后呢，这个时候还可以染着，还可以染种种，这个衣呢又是一个好衣了。那样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休息止观呢，就又可以这个休息了，又可以呢，进行修行，有这个基础了。那么今天这个中间休息一下，原先是说这个讲一个半小时，然后留半个小时呢就是讨论问题的，这两节课就是第三节课了，两节课上了，下来呢我发现现在问问题的少，讨论问题的这个不多，所以呢我就想了，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就是大约就是接近于两个小时左右，讲，也留一些时间呢我们一起这个来来探讨问题，来探讨问题。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叫做无声法忍，这个忍的梵文意思就是印度文本身的意思啊，就是安顺的意思，符合的意思，就比如说我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不习惯，我不能够忍受，我想离开，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习惯了，哎呀觉得也可以，想离开不成呢，还不想离开呢，这个就有忍的意思。这无声法忍呢，忍有多种，有耐怨害忍，有这个耐这个这个劳苦忍，就是怨害呢，就是有人伤害你啊，报复你啊，这个你呢不报复人家，还有呢我们在做种种事情都是非常辛苦非常累，但是呢你也能够坚持下来，这个劳苦忍。无声法忍的话呢，是说对于甚意的道理，佛法甚深微妙的道理，你能够来学习来听受，而不会说不想听，或者觉得恐怖，想空，什么都是无自信的，以为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心里面害怕。怕听空，就是不能够生忍了，不能够容受，不能够接受了。那么我们了解了学习了以后，心生喜悦，对于这个空的道理，圣意的道理，进一步进行观察，这个符合于这个道理了，看到一切事实都是无常无我生灭变化的，没有法的真实性，没有我的真实性，那与原来一定只有一个我， 不同了，变化呢能够为看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生灭的，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体性存在，能够提起无声的道理，提起无声的道理，安住于无声的道理，到一定甚深的程度，他见到了，这个就是无声法忍，这个就是无声法忍，这个就无声法忍，好，下面这个继续，因为今天这个时间也不多了，我们还讲一点点，等到下次再讲。这个忏悔的十法行了以后，就会有种种的这个灭罪相。下面说这个灭罪相的话呢，若人放重境以恐障禅定，这里讲是主要讲无相忏，前面讲说声闻忏，声闻忏不能忏的，大乘有这个忏法之门，大乘之门可以忏，那是取相忏为主。这里的话呢，是这个无相忏为主的，是理忏，依道理来忏。前面呢是以仪轨以形象来唱，这里是以道理来唱，那这一处呢是以行为来唱，在大众面前这样说这样做，你像有的唱法就是说，你做的不好，你有罪恶，你当着大众的面前忏悔，那我们罚你，你要扫地啊等等啊，扫厕所啦、等等啊、那么这个是表示你接受大家对你的处罚，你表示对大家呢，这个自己有这个罪恶的事情呢，希望大家能够宽恕，能够原谅，那是行为的忏法为主。这个仪轨仪式的取向忏呢，它以内心的相续来做观察，通过这个仪轨为主。那么这个无相忏呢，是说深入的以这个理道理来忏，就是说。他犯了重境，就是犯重境破戒，恐占禅定，所以障碍这个禅定，虽不依诸经虽不依诸经修诸行法，但身重惭愧，于三宝前发露先罪，断相续心，端身禅坐，观罪性，空念十方佛，若出禅时继续自心烧香礼拜，忏悔诵戒，即诵大乘经典，暂照重罪，自当渐渐消灭，因此思罗清净，禅定开发。这里主要是理忏，就是以无相忏为主的，就是放了重戒之后，他们有依前面的仪轨来修，但是心里面对自己罪恶的事情呢，有很强烈的惭愧心，在这个三宝前，在佛法僧这个三宝前面呢，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种种过错的事情，而且在佛前呢发誓，这以前有做了，这以后呢我不做了，这个然后呢就开始呢端身正坐，坐下来观这个罪性无声，观这个罪性本空，观这个罪性因缘生因缘灭，罪性不实，罪性如幻，要进行这个深入观察，由这个圣意观察来灭罪性，观察了之后呢还要念十方佛，这个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等禅定出来之后，那么就是呢虚自心烧香礼拜，就是还是要有行为上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佛像前点香礼拜忏悔诵戒等等，诵大乘经典，那么这个占道的这个重罪啊，这样做的话呢就会渐渐的这个 消灭，灭除。那么这个呢是有这个经典为依据的，就是有些经书里面这个有说，说这个忏悔怎么样，这个除罪，忏掉这个罪。那么就是说，故妙胜定经云，有本经叫妙胜定经，里面说，若人犯重罪疑，心生不畏，欲求除灭，若出禅定，于无能灭。世人应当在空闲处摄心禅坐，即诵大乘经，一切重罪悉皆消灭，诸禅三昧自然现前。自然现前。这个贴文的这个居士呢，请你帮忙将这个贴出来，就是圣妙定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这个话，这个佛说法这个开示，就讲呢，如果犯了这个重戒了，这个有重的罪恶了，心里面呢首先是有惭愧心，恐怖将来这个果报不好，想把这个罪呢灭除。那么灭除的话呢，除了禅定于无能灭，除了禅定之外呢，其他没有能够灭的。这我们这里就会有疑惑了啊。我们要修定的话呢，你就要破除障碍，要破除戒罪的障碍，要忏罪清净，忏悔业障。业障清净了，你才能够得定嘛，才能够发挥啊，才能够成就世出世间的功德了。那你怎么这里又说出来说你这个真要灭罪的时候呢，除了禅定没有别的方法了，你不修禅定你就灭不了罪了。那么前面又说你不灭除修止观的障碍，忏除罪业干净，你就没办法得到禅定，那不是矛盾吗？不是。经典里面说的法，说的一些话，它是有相对机缘的。就像我们讲说念佛，念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彼国，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太多的这个障碍了，去那里呢比较好。但不是说每个人你都适合于这样做的，有的人是不乐念佛，每个人的这个因缘不一样。那有的人从这个行门上来讲，他的这个障碍的升起啊，他必须先要取向忏，或者是说这个做法忏，忏悔清净，他才能够得这个心能够安静下来，安止下来，才有办法修定。那么对于有的根性力的有些人，他也能够对于自己罪行的事情深深惭愧忏悔，但是的话呢，他根性力，他直接要破除的话呢，一番的方法还不定破得了，那么他就要深入观察，深入禅观，才能够灭这个罪。那一若出禅定，那有的人他已经得了禅定，但禅定在定里面是有定共戒，有定共戒，有这个力量，那么他是不会犯的。那戒也有退，但是戒退的话，他再要进去的时候呢，是比较快的，比较快的。那么有的众生呢就不一样，他就要依常定的这个观察，观察摄心禅坐，然后诵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诵大乘经典，大乘经典里面就讲圣意微妙的道理，讲罪性，因缘生，罪性空，罪性不实的道理。那么他这样观察，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重罪就能够灭除。灭除重罪之后，他也是会有同样的一个呢效果的，就像前面取向战一样的，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这个身心呢清净，觉得没有障碍，觉得比较喜悦欢喜，然后对于这个经义能够相应，对于道理能够相应，这个是共同的。那么他所走的方法不一样，做法忏、取向忏和这个空性忏、无声忏、无相忏， 那么它这里是无相参，要在空闲处摄心禅坐，诵大乘经典，进行的观察，观察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那么这个罪障呢就消除了，种种这个禅定的三昧呢自然的现前，所以和前面所说的并不相违背，并不矛盾，都是一样的可以达到，只是每个人相应的这个根器因缘不一样，根器因缘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况呢他直接就以可以无相参来参。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不成，为什么？他连无我的道理，连空性的道理他都还没掌握，他能够修空性忏吗？他最多最多只能修取相忏，每个人的这个条件不一样，像我们讲修观，后面会讲修观的话呢，你要闻思的基础够了，对佛法空性的道理理解够了，你才能够修习观的方法，不然你没有办法修习观，你要有内容又有道理来入，修止的话呢是相对来讲好修一点，你只要专注所观察境就可以办得到，就可以成熟，就可以成功了。你要修无相忏的话呢，你要对罪性空、罪性因缘生这个观察的道理要有认识，不是说罪性空、罪性幻就没有罪，而是说罪性不死，罪性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是我们颠倒梦想里面的一个呢这个行为所产生的这个作用，产生的这个作用，它不是一直呢处于某一种状态的，处于某一种状态的，从这个生息来观的时候，我们这里现在基本上都跟你讲没有一中观的这个道理，般若空的道理深入来跟你探讨来分析来观察，你基本上处于在一个表面上的了解听到了，但是不会深入的能够身起相应，你要深入的身起相应观这个罪，它不从自身，不从他身，不从种种事项上生，它是因缘而有的，找不到罪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找不到罪的一个实体性，所以罪性泛化，罪性不实，这样一步一步深入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罪性无生、罪性空的这个内涵、这个意思。那么你在相应在做观的时候，你就不只取于罪，不只取于罪恶的事情，心里面能够呢破除种种的这个执着，升起种种的善念、善的想法，这个时候才会有作用，所以不是少少这个因缘条件呢能够做到的。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聚缘，第一，叫持戒精进，就讲到这里了，等下一节课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呢共同学习。好，下面留一点时间提问。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这个既然我们在一起这里一起学习佛法，就好好的这个互相交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在这里一起呢这个探讨。 有居士问说这个，道理呢他是懂得一点了，但是实修呢是做不到，怎么办？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道理明白了，比如说，实际的做法去做呢，比如说有持戒，有忏悔，有这个礼佛，有这个念诵，有这个修止、修观，这些都是呢。可以做的。那么修观察的话，我们可以修，不是得了定之后的观，先进的观。比如说，这个不净，我每天早上、晚上做不净想呢，早上、晚上做无常想呢，那这样你天天练习就会有进步，就会有提高。那么自然的话，你就能够与这些道理能够相应。比如说，我要观空的道理，我先对空的道理了解。然后早上想一次，晚上想一次，天天这样想，天天这样想，你就不断会进步，你就能够相应。如果你不修，就不容易相应，只是遇到了一个事情，这个做一下，没有遇到又不做了，这个就没有效果。实修上做的话呢，我们要去做，你就做得到，而且要依次地做，从基础的地方做，这样你就可以做得到了。比如说我们讲说，观呼吸或者观佛像，你一下子整个能够观清楚得了吗？观清楚不了，那你就一点一点的、一点的观，这样慢慢就能够建立起你的观察了。我们先是由易，然后到难，你实修上就能够进步。但我也不知道你具体是从哪个地方修了，要知道的话，就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有的说这个家里面生了蚂蚁怎么处理啦？生了蚂蚁处理，就是说你要清扫打扫，还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个在之前呢，在佛菩萨面前，洗白于佛菩萨，就说愿这些众生呢，我不想伤害你，但是呢，你要离开，也不要在这里呢，这个影响了这个住的这个地方的环境，你不是故意。为了要伤害他而去杀生的，这个佛在世的是比丘啊，房子里面有蚂蚁啊，这也去问佛说怎么办？佛说，当正常的清扫卫生呢，还是要去清扫，不是因为有蚂蚁在那里跑，你就不能扫地了，打药行不行？最好不要打药。应从哪些法门修起？我们一般的人就先从这个念佛，或者是观察呼吸、数息这些基本的入手。道理的话呢，我们先学像。同门子观呐，一教经呐，42章经呐，这些简单的经典开始学习，再学比较深一点的，要修，要学，两个都要重视，都一样的重要。你没有体验，有些东西看不懂，你光只是停留自己的经验，不学习道理，你就进步不了，出现问题你处理不了，错误的你也不认识到，有的时候他这个心里面有的时候好急好乱，就是你自己要想要思考。我们急乱，只能是带来更多的错误。要把事情缓一缓，再急的也不要急， 再乱的也不要乱，这样你才能够好好的观察到事情。所以在南拳他们有的行为啊，说走路要慢慢走，吃饭要慢慢走，这个吃饭就是培养一颗常常专注明了的心，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快的处理事情，很好的处理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极乱的样子的话呢，结果他一样事情都做不好。就像好像吃东西一样呢，你东西就没有嚼烂，也没有嚼碎，那你也吃了很多，可是吃了的东西对你几乎没有多少效果。但是如果你吃了这一点点，但是你吃得很好，吃下去对你就会很有帮助。我们学东西做事情都是这样，你一乱之后呢，你这个就是一样事情也没有做好。与其这样，还不如说集一样就行了。在家居士怎么样修学才能够解除六道轮回当中不好的道？许多不好的道是这样的，十善业道、十恶业道，就是十善业道呢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不嗔，十恶业道呢是这个贪嗔痴、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语、绮语。那么这个业呢，善业呢就是反过来，不杀不偷，这个不邪淫等等这些。那么你要不去恶业道，就不造这些恶业，就不去恶道了，就去到善道了。如果你造恶业的话，当然就去了恶道了。在家出家都一样的，这个你要修学的话，你要常常自己呢观察，常常要警醒自己，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伤害众生的，是不是增长烦恼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可以做，是的话呢，你就不要去做，这样你就能够解除这个不好的道。比如说杀生，我以前是杀猪的，学了佛之后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不好，然后我就祈求佛菩萨加持，祈求三宝加持，常常诵经典回向，能够及早远离杀猪的这个不好的业，你就不会堕到恶道了。那如果你还停留在这个地方就不行了。我们去善道去恶道呢，是与你的善业恶业有关系的。所以基础的行持的话呢，就是先要断恶业，修善业。就不管我们什么布施啦、念佛啦、拜佛啦，这些是增长善业的。但如果你要远离不好的道呢，要把恶业往三恶道的恶业这个呢停下来。